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6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6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全国范围内骚扰法轮功学员被抵制，吉林金敏被劫持两个月没有音信，八旬父亲申冤无门，辽宁女子监狱十二监区残忍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近期中共以清零为由，在全国范围内逼迫法轮功学员签字放弃修炼。面对中共大面积上门骚扰的非法行为，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普遍采取抵制。在内蒙古、吉林省、河北省等地发生这样几件事：内蒙古赤峰市临溪县50家子镇朝阳沟村法轮功学员张秀荣女士，现年72岁，最近当地政府部门人员多次上门骚扰她，村委会书记也打电话骚扰她，让张秀荣签不练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都被张秀荣拒绝。张秀荣2014年开始学练法轮功，起因是她做肠癌手术后，医生让她进行化疗。张秀荣按照亲属告诉她的“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身体恢复得很快，没做化疗就出院了。出院后，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两个多月后，县医院让她去复查，各项指标的检查结果都显示正常，医生感到很惊奇。手术半年后，他的儿女们不放心，不敢相信这么重的病通过练法轮功就好了，便又带他去市肿瘤医院检查，结果仍然是各项指标都正常。张秀荣全家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张秀荣说，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法轮功学员李维清先生，于2020年11月15号收到社区人员发来的短信，威胁他说，现在都是大数据，如果李维清不转化，将会影响他孩子的前途和发展。李维清给对方回复说，我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健康，往哪里转化？请问一个盲人找到了光明，什么力量能迫使他再回到黑暗呢？李维清此前被非法关押，10月4号回到家中。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赵圈镇法轮功学员孟俊罗和丈夫、女儿11月7号这天都在家中，镇政府官员杨世勇、村支书张清海等人非法闯入孟俊罗家，逼迫他签字保证不练法轮功。孟俊罗对他们说，我练功22年了，修炼后身体健康，从没吃过药、打过针，你们这不是干扰我的生活吗？这不是干坏事吗？你们不要再干这种事了，这是骚扰，是迫害。这几个人无言以对。见孟俊罗不签字，杨世勇让孟俊罗的女儿代替签字，他女儿拒绝说，我虽然不练功，但我知道法轮大法好，你们也把我抓起来吧。村支书张清海拿出手机要给他们母女拍照，被孟俊罗的丈夫制止。孟俊罗的丈夫警告他们，你们这是违法。看到全家人的态度都坚决抵制，那几个人走了。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金敏女士，2020年9月11号在永吉县双河镇给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绑架，9月14号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0月23号被非法批捕。金敏的家人到现在也不知道她目前状况如何，八旬老父亲探视申冤无门。11月8号，金敏的老父亲带着大女儿打车近百里去永吉县公安局询问金敏的情况。老人说，我姑娘因告诉人躲瘟疫，记住法轮大法好，告诉人真相就被抓了，这救人犯了什么法？两个月了，连通知书都没有，所以特地前来询问我女儿现在人怎样，案子到哪儿了，我们得知道情况。结果县公安局的警察推脱说，不了解情况，你们得去派出所。于是父女俩又打车去派出所，派出所里的警察态度凶狠地说，案子已经交上去了，你们去永吉县检察院。老人和大女儿又来到永吉县检察院，检察院的值班警察在电脑上查了查，说没在这儿，得去公安局找。就这样， 老人和大女儿被推来推去，折腾一天，累得够呛，到哪儿哪儿推，最后还是不了了之。金敏的冤案现在到哪儿了还不清楚。金敏现年53岁，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曾9次被非法关押、强制洗脑、非法劳教判刑等迫害，遭受过多种酷刑折磨，并被非法剥夺工作权利。辽宁省女子监狱第12监区是为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成立的一个监区，所有入狱的法轮功女学员都要先关到12监区进行所谓的转化，逼迫学员放弃修炼法轮功，期间遭受各种酷刑折磨。据明慧网2020年11月18号报道，法轮功学员赵红梅、周玉珍被以李芳为首的几个犯人罚站，几天几夜不让睡觉，还被揪头发、揪阴毛。赵红梅为抗议迫害已经绝食4天，现在她的体重由被抓时的140斤减少到不到80斤。本溪市环仁县法轮功学员张秀英长期被迫害，有时被人拽到监控摄像头看不到的地方毒打。朝阳市法轮功学员林梦芬被狱警指使以李小芬为首的几个犯人看管罚站4天4夜不许动。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姜伟之前在监狱1监区多次遭受酷刑迫害，被犯人拽着脚从楼梯上面往下拖，还被喷过辣椒水，现在被关到12监区。除了遭受种种酷刑外，被关到12监区的法轮功学员都不让洗漱，不让上厕所，不给手纸，被众多犯人辱骂，不准法轮功学员之间说话。据悉2019年到2020年1月期间，有25名法轮功女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第12监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2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波兰举办宗教自由会议，蓬佩奥谴责中共迫害信仰；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集会，庆祝3.6亿人退出中共；11月16日，第3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视频发表演讲，谴责中共迫害宗教信仰。蓬佩奥在发言中说，中国共产党对信仰宣战，迫害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蓬佩奥感谢波兰外交部长兹比格涅夫·拉乌的邀请，让他有机会在此发言。他说，这个活动将各国凝聚在一起，并分享各自不同的传统。蓬佩奥说，我们坚定地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尊严，无论其本人是否有信仰。美国的立国承诺包括尊重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对信仰自由的践踏就是对人基本尊严的践踏。可悲的是，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着对信仰自由的践踏。蓬佩奥表示，今天的活动也为我们的崇高事业聚集力量，让我看到希望，让我们继续努力，保障我们自己本国的国家安全，同时为世界各地那些遭受宗教信仰迫害的受害者发声。蓬佩奥说，让我们带着这一信念前进，信仰永存，暴政必败。2018年，美国国务院举行史上首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2019年的第2届再由美国国务院举办，今年第3届会议在波兰召开。今年2月，在美国领导下成立了国际宗教信仰自由联盟，波兰是创始成员国。11月14日， 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北岸举办了庆祝 3.6 亿民众退出中共的活动。主持人向现场民众讲述了中共的欺骗和杀戮历史。自中共窃取政权以来，发起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导致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团体。在中国大陆，有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其中许多人被非法劳教、酷刑迫害、虐杀，甚至被活摘器官。明白了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支持中国人退出中共。李亚是一位作家，他和妈妈路过集会现场，他说：我知道中国共产党，我们绝不能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意识形态的战争，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都是魔鬼撒旦利用的工具，都将在大审判中被清算。李亚的兄弟2013年曾居住在中国，他告诉家人，中国到处都是警察和监控摄像头。李亚的妈妈说：我儿子的经历让我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好的国家。诺姆·克拉克先生的妻子是中国人，他说：我知道中共是怎样给人们洗脑的，他们撒谎、捏造事实，然后再把这些输出给全世界，他们给整个世界设下圈套。他还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让我非常愤怒，现在中共又对香港人民施暴。诺姆认为，新西兰政府应该抵制中共，因为人权远大于贸易。明白真相的华人贝拉说：每个人心里都知道，中共是非常邪恶的，在中国是不允许有信仰的，活摘器官是毫无人性的。贝拉还说：我是一名历史老师，中共每一年都会更改历史教材，在课堂上要是讲一点真实的历史就会被抓，有不少历史教授都被关进了监狱。共产主义不适合人类，它让我们受到压迫、打击、伤害和杀戮。共产党是反人类的，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只有共产党灭亡，中国才有希望。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776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川普带领美国正在与共产主义决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4日。2020年的美国大选让世界见证着这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美国与共产主义的决战，黎明前曙光刺破黑暗的较量。2020年11月7日以后至今的短短一周时间，美国主流媒体的表现如同中共的宣传喉舌，宛如发生了一场媒体的颜色革命。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颠覆了人们的常识，也颠覆了美国的价值与美国人的理念。两党竞选轮流执政，并不意味着权力可以随意替代分享。美国左媒及其背后的深暗势力正在试图制造着这样一种伪命题：拜登即将入主白宫，成为新主人，用先入为主、铺天盖地的媒体舆论与谎言，逼迫民众承认虚构的事实，通过持续无耻地释放伪造的民意，制造民主党胜利的假象。把这套逻辑和操作手法翻译成中共国的话语，那就是：民主党代表全美国人民宣布， 全党全美国人民将紧紧团结在以拜登为核心的民主党周围，全面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美国。由于媒体的颜色革命，拜登似乎敢于蹬鼻子上脸，竟然以后任总统身份与各国领导人谈起施政蓝图，左媒喜气洋洋地欲与渲染烘托。川普声明，合法选票决定谁是总统，而不是新闻媒体。但是川普本人的发言、白宫的发言以及白宫新闻秘书的直播遭到美国主流媒体的随意掐断。科技寡头推特公司、脸书和谷歌随意封杀支持川普的言论及川普本人的言论，任意让拜登当选的假新闻大肆泛滥。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由左媒出面发动的政变。海外政治学者程小农指出，民主党全面转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美国主流媒体成了民主党的喉舌。程小农说，现在发生的问题是民主制度的宪政、美国选民的政治权利、选举自由会不会被颠覆，现在问题是这个层面。美国正面临着一场宪政与立国的危机。中共大外宣控制五毛和小粉红制造舆论，说什么没有发现民主党系统性舞弊，零星个案起不了作用，川普团队法律诉讼翻不了盘，云云。这是什么逻辑呢？零星个案舞弊就不算舞弊，杀几个人不算杀人，系统性杀人才算杀人。更何况民主党大选是个案作弊吗？不断曝光出来的计票软件系统性作弊手段足以让任何一个人瞠目结舌。美东时间10月12日，川普在推文中引述美国第一新闻台 OANN 的报道说，消息选举投票机器 Dominion 在全美范围内删除了270万张投给川普的选票。数据分析发现，宾州有221000张选票由川普跳转给了拜登，另有941000张投给川普的选票被删除。使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的州将435000张的投票从川普名下转给拜登。川普写下的这段推文，每一个字母都是大写。近日，麻省理工博士、美籍印度裔科学家西发发布视频说，他的团队对密西根州4个县的选票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至少有69000张投给川普的选票被计票软体转给了拜登。密西根州3个大县奥克兰、马科姆以及肯特的选票数据，只要共和党支持率超过20%，软体的算法就开始自动减少川普的得票。共和党支持率越高的选区，票数被篡改的比例越高。西发博士团队在网上公开向川普和拜登发出了质证请求。 Gateway Pundit 的新闻网站11月10日载报，一位目睹整个故障过程的威斯康辛州岩石郡的居民披露，在11月3日大选夜，川普优势扩大，以46649票遥遥领先仅37133张票的拜登，但局势于11:57突变。据报，拜登获得了46649票，川普的票数被减为37133张，正好把两人的票数颠倒了。这则报道说，宾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都出现了这个现象。Fox Business 近日报道， Dominion 公司员工梅丽莎·卡隆大选期间被派往底特律计票点做技术服务，他亲眼目睹了大量投票站的工作人员将同一张选票重复扫描4到5次。11月6日晚，他发现为了追上川普的选票数，竟有高达10万张选票被 Dominion 软件从后门直接计算给拜登。他还看到选举工作人员填写选票，在选票上签字作假等。自媒体大 V 猫神转发一则贴文称，初步分析 Dominion 投票系统将50万的川普选票直接给了拜登， 然后删除了286万多张川普的选票。这个不是系统故障，是程序设计成这样的。毛神转发的另一个帖子则称，投票软件公司爆料人站出来，声称他们的软件改变了3800万张选票，窃取了选举。川普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在采访中说，在美国有 75% 到 80% 的地区使用了 Domini 计票软件。据美国媒体报道，多米尼投票系统公司与克林顿基金会以及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等高层官员均有关联。前联邦检察官、资深律师西德尼·鲍威尔日前接受福克斯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莫采访时，披露 Domini 系统存在的重大安全漏洞是故意设置的。而此次大选中33个州，包括所有摇摆州，都采用了该软件。利用 Domini 计票软体作弊，堪称数字化作弊，这背后少不了中共的因素。资深律师西德尼·鲍威尔称，这些系统内有中共的软体和其他元件。据悉，投票机中 59% 的组件来自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公司。11月12日，美国法律界著名的顶尖维权大律师林肯·伍德在推特连续发表6条推文，剑指中共。林肯·伍德在推特中写道，过去20多年来，共产主义已经渗透美国媒体，操纵着州议员和联邦政客，或用意识形态，或用黑金，或直接敲诈。计算机 Domini 欺诈性投票系统破坏美国2020大选，释放生化武器中共病毒，邮寄选票欺诈。林肯·伍德说，几十年来，共产主义一直在悄悄地侵蚀美国，进入学校、电影、电视、互联网，影响政府官员和政客。共产党人鼓吹他们将无硝烟地占领美国。林肯·伍德在11月6日美国乔治亚州共和党人2020年大选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美国主流媒体新闻采用惯用套路向美国人民撒谎，在川普总统接近压倒性大胜时将川普的得胜说成是谎言，把拜登的败绩谎称为得胜。林肯·伍德说，我们的国家现在面临着攻击，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他们想要进来拿走你的自由，拿走你的权利，废除我们的宪法，不要让他们得逞。战争的基本规则是确定敌人，我们的国家正在与中共交战，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林肯·伍德在11月13日的推文中写道，这些天到底要相信谁？这是一个难以知晓的命题。或许每一棵树根的背后都有中共或亲共分子，但是每一棵小草的背后都有美国的爱国者们。草根的数量远超过树根，相信上帝，只有美国人民才能阻止它。被林肯·伍德称为每一棵树根的正是深层政府。根据维基百科对深层政府的解释，是指不是经过民选，由政府官僚、公务员、军事工业复合体、金融业、财团、情报机构所组成的，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幕后真正并实际控制国家的集团。这个深层政府指的是国家中的国家，政府中的政府。早期研究者以影子政府形容，近年在美国已成为政治学术语，指在美国联邦政府背后真正的掌权机构。简单的说，是指民主党大佬、华尔街金融大鳄、美国科技寡头以及他们旗下的政府情报机构、主流媒体精英、教育界专家学者、好莱坞明星等等。他们是扎根在自由社会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拥有巨额黑金资产、腐败的政脉关系，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是操纵美国社会的深层黑暗势力。换句话说，他们是美国社会里的共产主义权贵阶层，而这背后真正的老板和黑手却是中共。 2018年11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布了213页的重量级报告，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警告说中共已经全面渗透和操弄美国政府、大学、传媒、智库、企业和侨界。报告指出，美国的华文媒体除了少数几个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外，其他的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无一例外的都被中共统战力量操控。这些红色媒体包括世界日报、明报、侨报、文学城、国际日报、欧洲联合周报等。海外中文媒体、中文学校以及中共支持的华人社团是中共海外统战工作的三宝，确保海外中文媒体成为党的喉舌，对海外实行柔性洗脑。报告还揭示，美国国会每年出资2亿美元主办的美国之音也逃不脱中共的渗透。美国之音要定期与中共使馆人员见面，美国之音变成了美国社会的中共广播。2020年7月，胡佛研究所出版白皮书，题目是讲中国的故事，中共塑造全球叙事的运动，揭秘中共桌上桌下两手宣传手段。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日报和中国网多数都在社交媒体推特、脸书、油管和 Instagram 上开有公开账户，圈粉人数从数万到上亿。而中共竟告诉国内的大众，这些社交媒体网站是境外非法网站。桌面上，中共不惜重金将自己的价值观推向国际社会，桌下大量领薪水军则通过视频和评论等为中共营造中共所需要的舆论环境，两者一唱一和，在自由的媒体环境中蛊惑国际社会。中共曾就武汉肺炎病毒不遗余力地改变叙述模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与反感。此外，中共还重金收买民主党大佬。中共情报部门曾扬言，中共给过希拉里8000万美元，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大选前的拜登硬盘门事件让世界看清了剥落画皮后的拜登流氓家族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白宫首席战略家班农指出，乔拜登是个骗子，向中共的现金妥协，简言之，他是一个国家安全危机。硬盘上的电子邮件和短信显示，被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公司有大量参与。此外，还有25000张图片，显示了吸毒和堕落的生活方式。勤劳的美国人民不希望这样的人靠近白宫。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拜登直通中共三代党魁。1979年出访中国会见邓小平，2001年8月会见江泽民。同年11月，拜登在国会投票支持中共进入 WTO。2011年8月会见习近平。2012年2月，拜登儿子亨特为美国能源新创公司拉来了中共12.5亿美元的投资。2013年12月，亨特与中共联合成立渤海华美私募基金，中共资助15亿美元。此次拜登家族的硬盘门丑闻事件，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称，拜登从中共华信能源公司获得的所谓的咨询费，在短短一年内就达到将近500万美元。拜登的儿子、女婿都和中国公司有染。美国2020年大选是左媒负责掩盖、深层政府进行运作的系统性舞弊犯罪事件。如果没有政府及各阶层实权人物的介入，是绝无可能实现的。小偷行窃还往往一人偷盗，一人望风。这么大规模肆无忌惮的作弊，有多少背后的恶势力深居其中？中共内斗打贪官老虎，百姓们质问，是谁站在了这些巨贪的背后？他们是怎么上台执政为官的？ 美国是自由民主的灯塔，如何学会了邪恶中共的官僚、专制、造假、不择手段的那一套了呢？这还是美国吗？以民主、自由、人权、信仰、法治立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将何去何从？在历史的关头，伟大的美利坚民族没有被神遗弃，塔纳德·川普出现了，而这一切出现了必然的转机。川普说，我依然会为你们挡箭，这是我的荣幸。左媒对川普一天都没有放松过抹黑，并不是因为川普是总统，而是塔纳德·川普动了他们的奶酪。川普誓言让美国再次强大，华盛顿沼泽面临抽干的终局。2016年大选前，川普竞选演讲时说，这次选举会决定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还是我们只有民主的假象，实际上却被一小撮的全球特殊利益集团控制，而我们的制度已经被操纵了，这就是现实。你知道，他们知道，我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克林顿机器在这个权力结构的中心，希拉里秘密会见国际银行，密谋摧毁美国主权。为了让这些国际大财团、他的特殊利益集团和他的赞助人变得富有，克林顿家族部署的最厉害的武器是媒体公司、新闻业。川普总统说，让我们弄清楚一件事，媒体公司在我们国家已经不再和新闻业有关了，他们是政治特殊利益集团，和其他说客及财团实体没有区别，他们有一个政治菜单，而这个菜单不服务你们，而是服务他们自己。任何挑战他们控制的人都会被视为性别歧视者、种族主义者、排外主义者，他们一个谎言接着另一个谎言，一次比一次堕落，必要的时候他们能做任何事。当权派为了保护他们大面积掩盖真相，他们知道他们会竭力诽谤我、我的家庭、我爱的人，他们知道他们会不择手段地阻止我。尽管如此，我依然会为你们挡箭，这是我的荣幸。我会为我们的事业挡箭，那样我们才会拿回我们的国家。我知道这一天不管迟早都会到来。川普挡在了那里，四年来成了邪恶的箭靶。川普说，过去的四年，堕落的沼泽用尽一切努力想要阻止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理他们，我只响应你们。我们将共同战胜腐败的建制派，扔掉失败的政治阶层，我们将抽干华盛顿的沼泽，并将拯救美国梦。川普任职总统期间，每年只拿$1薪水，其余全部捐献，其个人资产四年缩水$10亿。白宫行政从简，梅拉尼亚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5名，而白宫为奥巴马夫人服务的工作人员达44人。川普大幅减税，增加就业率，美国资金迅速从世界回流。今年第三季度 GDP 以创纪录的速度激增 33.1%， 经济增长史上最强劲。四年期间没有发动一场战争，促成以色列与巴林、阿联酋等国建交，中东和平进程进入崭新阶段，三次会见金正恩，恩威并济，缓解了纠缠不休的朝核问题，促成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达成经济关系正常化协议，给欧洲火药桶巴尔干装上了和平保险栓，与中共开打贸易战，维护美国利益，对中共掩盖疫情公开进行追责，制裁中港官员，保护香港人权，与台湾提升外交与军事互动，构筑围剿中共的亚太格局。而民主党左派在干什么？无休止的媒体谩骂与丑化，通俄门、弹劾门、大法官卡瓦诺提名事件，利用疫情进行政治责难。在川普总统不幸染疫3天神速恢复后， 佩洛西居然要以健康为由启动宪法第25修正案罢免川普。今天当邪恶走投无路大势已去时，导演了这场世纪大选舞弊案，神能坐视不管吗？神在哪里？神无处不在。何以见证？在逆境中、磨难中依旧坚信的心灵深处见证。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学学者塞利修斯在研究川普及美国其他总统共448篇演讲中发现，川普语境中使用神和上帝的频率远超过百年来美国历任总统。研究结果发现，川普在重要演讲中平均每1000字会使用 7.3 次关于宗教和神的用语，而之前的总统平均仅使用 3.5 次，川普超出平均数2倍。而直接使用上帝一词，川普平均每1000字是 1.4 次，其他总统平均是每1000字 0.55 次，川普超过平均数几乎3倍。川普给我们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论断，在美国，我们不崇拜政府，崇拜神。而民主社会主义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无视神灵，摧毁传统，手段下流，目的卑鄙，却又包装着诱人的外衣，诸如民主、平等、社会公正、进步主义、自由派、和平反战、环保主义、全球化、政治正确、先锋艺术、个性解放等等。循着国父富兰克林的当初自问，如果神让美国诞生和强大，在正邪对决的关键时刻，神又怎么会把美国交到魔鬼手中？与之前百年历任总统不同的是，川普才是那个被选择的人。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是正邪之战，神魔交锋。川普和保守主义共和党代表信仰、公正、光明与未来，拜登和社会主义民主党代表深暗势力、堕落与毁灭。美国著名的基督教传教士沃尔诺说，上帝挑选了川普，一旦挑选了他，你打击他，你就是在打击上帝的选择。谁与川普对垒，就是在与神对垒。沃尔诺提醒说，上帝对美国的恩典、怜悯还没有结束。如果川普没有坐在总统座位上，那美国就结束了。沃尔诺预言，川普一定能连任。川普表示，我们是神护佑下的一个民族，美国的故事是一次冒险的故事，战斗越正义，你将面临的反对就越多。不要屈服，不要退缩，永远不要停止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我将永远不会放弃为你和我们的国家而战。创世主一直在护佑着美国，创世主一直在护佑着正统的美国人，创世主一直在护佑着地球上每一个善念犹存的人。向创世主祈祷，遵从他的旨意，川普总统必胜，美国精神长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 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个出家人的得法经历。故事的主人公出家18年，走南闯北求法多年，期待能够解脱生死，弘法利生，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得到，眼看此生大愿化成泡影，辗转无望之际，却在家乡幸遇大法，命运发生了彻底转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今年56岁，曾经在一所全国有名的示范小学当教师，兢兢业业地在教育界工作了20年。我的奶奶信佛，我自幼受佛教的影响，总是渴望生活在一种与世无争、互助友爱、淡泊名利的环境中。可是事与愿违，在中共错误教育方针的引导下，搞得校内级与级之间、班与班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十分的强烈。最烦的是教职工还得陪吃陪喝，有的时候还要陪舞陪唱。因为自己笃信佛教，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对这种应酬很厌恶，不参与还会有精神压力，被批评和受到经济上的惩罚，因此总有出家寻求解脱的心，而且这种想法与日俱增。最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活泼可爱的学生，放下了满意的工作和温暖美好的家庭，走上了寻求解脱生死的坎坷之路。出家18年，走到哪里都是遇到建寺庙的事，自己不忘本意，延迟戒律，以苦为乐，任劳任怨地干好寺务，吃尽了苦头，总想有个出头之日。可是现在庙里的出家人也勾心斗角的，没等寺庙建好，就会受到主管人员的排斥，只好再去奔向别处以求生存。虽然求道之路非常坎坷，但是自己从来没有灰心丧气后悔过。我放弃了住丛林和大庙的想法，选择了一座荒无人烟的山，那儿有一座私人建的小庙，我就住在一座观音菩萨庙的旁边闭关静修。曾经遇到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送给我神韵光盘，我看了觉得无比的神圣，无比的美好，但是仍然放不下对佛教的执着，对解脱生死太迷茫，又不知如何做。就在这种无依无靠的情况下，有人建议我在山下建一座大殿，将来领着居士念佛求往生。 我费尽了心血，化缘集资，材料都已经准备齐全了，却被宗教部门的人挡着不让建，说这个地方已经被批为观光旅游区了，建寺的事要统筹安排。后来我又被人介绍到南方的一座寺院，到那儿一看，还是让我做建塔建寺的事儿。就这样，我走南闯北奔波多年，寻求解脱，弘法利生的大愿成了泡影。2014年腊月，老母亲病危，家人把我从南方的寺院换回来，让我给老人家养老送终。母亲吃素念佛20多年，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胃病、胆管结石等疾病，尤其是内外混合痔疮，折磨得她痛苦难忍，死去活来。什么偏方、中西医各种药方都用过了，丝毫不管用。我整天帮她念佛念经，老人家还是痛苦不堪。在弥留之际，已经失去了念佛号的信心，一旦痛苦难忍的时候，还会怨天怨地，心情烦恼，折磨的家人都无法安静。就在我束手无策的时候，曾在山上给我送过神韵光盘的那位大法弟子来到母亲家，耐心地劝我说，你先放下你信的佛教，给老人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只有念这9个字才能让病人缓解痛苦，身体会慢慢好起来，如果阳寿已尽，会减少痛苦，早日往生。我听了他的话，就试着在母亲的耳边诚心念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劝母亲也在心里默念。就这样坚持念了几天，母亲的病情确实在慢慢好转，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惊喜。这位大法弟子看到母亲病情好转了，就主动送来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让我们看，并一再叮咛，每天只看一讲，不要多看，因为师父的讲法录像能量场太强，病情严重的人可能受不了。我们就按要求看了9天，奇迹真的出现了，老母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被师父精彩的讲法和深奥的法理所震撼，师父讲法从来不拿讲稿，语速快却很祥和，那种能量打在身上，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的身体在不断地进化着，此时真恨自己业力深重，这么多年苦苦奔波，多次受到家乡大法弟子的呼唤，让我赶快放下对佛教的执着，修炼高德大法，我却一直没有入门。佛教中的什么经我都学，净土、楞严、华严、法华、密宗、禅宗都涉猎过，还自以为是，感到自己学得很全面了，根本不懂得参着修什么也得不到的道理。学了多年，可我的身体却差得不像样子，颈椎病、腰椎病、头痛病、背痛时时困扰着我，尤其妇科病折磨得我简直是生不如死。在寺院里还天天强打精神，忙着建庙，给人家做什么超度亡灵的事。大法弟子给我送来宝书转法轮，我如饥似渴地读了整整一昼夜，越读越爱读，一口气儿读完了一遍，一种复杂的心情翻腾不停，真恨自己得法太晚。热心的大法弟子又来看母亲，听到我已经看完一遍转法轮，还鼓励我说，你们好好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吧，佛教里的出家人这么多，得大法的还是寥寥无几，你能得到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了，快快把握当下，好好修炼吧。就这样，我和母亲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从那以后，我们俩每天学2讲转法轮，我浑身的毛病都好了，尤其是妇科顽症彻底痊愈。回想几年前，为了消除这个疑难杂症，我在山上闭关静修的时候，每天念地藏经一部，雷打不动地念了3年，木鱼敲破了3个， 都丝毫没有消掉这个业力。可我修炼法轮大法才三个月，困扰我多年的这个顽症就彻底消失了，真的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弟媳给我检查身体，测血压等等，我的各项指标都是最好的，弟弟妹妹们都认可大法了，再也不干涉我和母亲学大法了。经过长时间的学法练功，母亲听明白了师父讲的法理，渐渐的各种疾病都消失了，再也不吃药了，严重的痔疮病也痊愈了。于是我和母亲开始到亲朋好友家去讲真相，劝三退，就是劝人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让他们免于上天要清算共产党的时候给他当陪葬。母亲吃了40多年的药，人人都知道母亲是个药罐子。有人曾经开玩笑说，你母亲吃药花的钱都能买套楼房了，只要我母亲这个活传媒对他们一开口讲，他们就特别相信，马上三退，而且马上虔诚地念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得有一次早晨，母亲练完功之后说要去一位他认识的老领导的家里讲真相，我陪他去了，他就给老领导夫妇俩讲自己的切身体会怎样好的病，我也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共产党编造假新闻栽赃陷害法轮功，为进一步残酷迫害法轮功制造舆论。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家上乘的佛法，也叫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标准，教人做好人，时时处处都要做一个更好的人。共产党窃取政权以来，运动不断，迫害死了8000万人，天怒人怨，上天不允许共产党再这样毫无人性地干下去了。贵州平塘县藏字时惊显6个大字，共产党亡，这是天意，天要灭中共，退出中共以及相关组织才能保平安。他们看到老母亲身体如此大的变化，从内心深处相信了，说以后也要好好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做了三退。还有一次，我和母亲去看几十里外的老姑母，姑母病重，已经卧床不起好多天了，见到母亲很感动，躺在床上拉着母亲的手流着眼泪说，嫂子呀，你怎么这么坚强，身体越来越好了，这么远的路，一路颠簸好像也不累。母亲就讲了自己修大法后的身体变化以及大法的美好。姑母之前也听大法弟子给她讲过真相，只是半信半疑，这次见了母亲，从内心深处相信了，也默默地念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姑母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了。有一天给我送转法轮的那位同修到我家问我，你出家这么多年了，现在得了大法，真正知道了大法的好处，是救度众生的大法，你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吗？我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啊。他说，那你明天就开始和我一起去乡下讲真相，让更多的人受益吧。于是我就天天和他一起出去讲真相。我母亲今年85岁了，我俩得法整3年，虽然我们得法晚，但我们决心好好学法，坚持外出讲真相。我们愿普天下的父老乡亲都快快明白真相，不要错失这难得的万古机缘，能得到神圣无比的法轮大法，得到慈悲伟大师尊的救度，我和母亲无比感恩。听众朋友，故事讲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雪弟，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